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一至七节。到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知道你的心意，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学习你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能够更体贴你，能够更顺从你，能够更爱你。我们把我们今天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刚才读经源呢，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七节啊。那很多时候在布道会呢，都会有用这段经文，对不对？啊，有谁听过这段经文的布道信息呢？有没有？有一个，对哈、啊，还好有一个。哈哈那弟兄姐妹，这个。一般上我们呢听一般上呢，当我们听到这一段经文的信息的时候呢，那一般传统上的布道会的讲员他们的讲法呢，都是说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一起去到这个伯利恒报名上册的时候呢，那么就碰巧这个客店呢就没有房间啊，那因为也因为呢没有人肯让出一个房间给他们，所以呢玛利亚和约瑟呢就只有去住在这个饲养动物的地方，那因此呢耶稣才会生在那个马槽里，对不对？其实耶稣不是生在马槽的，耶稣是在那里出生了以后用布包了才放在马槽。那然后呢讲员呢就会对会众说，耶稣第一次到这个世上来，居然没有人愿意让出房间来接待他，也居然没有地方容得下他，所以呢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房让耶稣降临在你的心房吗？那各位请问这样的讲法有什么问题吗？那其实呢这样的讲法呢就好像耶稣是因为客店住满的人，所以呢耶稣是在毫无选择的底下，很无奈的唯有选择降生在马槽里。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出世的时候呢，我们才是没有得选择的。你不能说我要选择生在这个有钱人的家庭，你也不能够说我要选择生在这个贫穷人的家庭。 你不能够说我要选择在医院出事，可能你在得事就出事了，可能在厕所就生出来了。那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选择说我要在哪里出事的。但是呢，耶稣和你和我不一样。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降生在哪里，他不是没有的选择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七节那里记载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上、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圣经说，我来了。那这个我是指谁呢？谁才能真正的照做上帝的旨意行呢？那么经卷上所记载的都是谁的事呢？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我指的呢就是耶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是耶稣他自己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的。他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是因为他要成全上帝的旨意和救赎的工作。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出生在哪里，什么地方，没有的选择。但是主耶稣却是他自己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的。既然是他自己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那他是否也有权选择要降生在哪里呢？耶稣当然可以选择要降生在哪里，他可以选择降生在皇宫里面，他也可以选择降生在祭司长的家里面，他也可以选择降生在宗教领袖的家庭里面，他都有的选择。所以耶稣降生在马槽，并不是像传统的说法那样，好像是在没有得选择的底下，唯有接受现实，很无奈的就在马槽里生出来了。既然耶稣有得选择，那他为什么好选不选，偏偏就选择那个又脏又臭的马槽来降生呢？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谈哈。我们再回来谈谈这个传统的说法。那传统的讲法呢，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就是碰巧遇着了罗马皇帝呢，要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所以呢，众人都返回自己的家乡去了。由于回去的人实在太多了，而那一个的年代呢，又不能够上网 book 这个 hotel， 所以去到的时候呢，碰巧这个所有的 hotel 呢都 fully book 了，那么又碰巧没有人愿意让出这个房间来给他们住，所以呢，约瑟和玛利亚呢，就唯有去住在这个饲养动物的地方，然后耶稣也唯有很无奈的降生在马槽里。那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碰巧吗？那碰巧的意思呢，就是所谓的在这个因缘巧合的底下，以及在完全无法预测的底下，事就这样发生了，这个叫碰巧。那你认为耶稣降生在马槽是在无法预测的因缘巧合之下而生在 这个马槽里面的吗？那如果不是的话，那这种的说法有什么问题呢？那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就是完全的排除了上帝在耶稣降生的这件事上的干预。果真如此吗？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上是在旧约的时代，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是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了的。在旧约的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弥迦先知都曾经预言过耶稣基督的降生，甚至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也预言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降生在马槽不是碰巧的，耶稣降生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是有上帝的干预在其中的。上帝一早就预言了耶稣要降生到这世上来，圣经也预言了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而且这个罗马皇帝要天下人民报名上册的这件事呢，也不是碰巧就遇上的，而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日子将到。是这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他所定的日子里面让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圣经有预言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旧约圣经并没有预言说耶稣要降生在马槽啊。那没错，旧约圣经呢是没有预言到耶稣要降生在马槽。不过你有这样的想法，好像呢上帝在他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呢好像是棋差一招了，算漏了一点了。那为什么当时没有算到会有报名上册这件事呢？哇，所有的人都要各归各城，哇，倒是伯利恒应该会这个酒店全部都爆满的啊，那些酒店的房客他们也应该不会那么好心让出房间来给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住，结果害得耶稣要生在这个马槽，真是棋差一招了，算漏了这一点啊，真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哇，如果当时请你去做参谋长的话，那就好了，对不对啊？那上帝呢，他应该也会在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更具体一点，也预言耶稣是要在这个马槽里降生的。那这样岂不就更加完美了吗？对不对？又或者上帝就直接的在这个伯利恒的客店里面呢，就安排一间客房给约瑟和玛利亚住，他可以的嘛，对不对？这样耶稣他就不必生在这个马槽里了。那没错，旧约圣经呢是没有预言到耶稣要降生在马槽里的。不过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当这个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的时候，天使怎么说呢？天使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说，那就是 记号了。你说上帝会不会在预言耶稣降生的时候棋差一着算漏了这一点，然后呢就事后诸葛亮看见，哎呀，耶稣既然就生在马槽里了哈，啊，好了好了好了，随便啦，就来用这个马槽来做记号吧，会不会呢？你说上帝会不会这么随便？哇，灵机一动，就随便拿这个马槽来作为救主降生的记号呢？当然不会的嘛，对不对？啊，那各位弟兄姐妹，耶稣降生在马槽，也并不是上帝棋差一着算漏了这一点，而是上帝就是要他生在马槽里来作为救主降生的记号。这也是上帝在他永世的救赎计划里面一早就定下来的记号。好了，现在我们就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那你说耶稣有得选，而为什么他偏偏要选择在这个马槽来降生呢？而上帝又为什么要选这个马槽来作为救主降生的记号呢？那究竟耶稣降生在马槽里的意义何在呢？那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马槽是什么呢？马槽就是在饲养动物的地方里面一个饲养动物的一个器皿，这个呢也可以叫做饲料槽，用饲料槽比较好了，因为等一下我会解释到，其实这个不是客店，这个是一个客房，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客房，而且在当时呢，普通人家是不可以养马的，因为马是作为军事用途的，所以那个可能是一个牛驴的饲料槽，所以我们讲饲料槽啊，这个比较适合哈，但是讲惯了马槽，我们就用马槽吧，哈哈，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又脏又臭又极不卫生，还有很多苍蝇蚊子飞来飞去的一个地方啊！你不要给圣诞节那些摆设马槽这么干净，呵呵，这么漂亮啊，误导了。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罗马书第一章28-31节说，人的心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越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心、你的心、我的心，就好像这个马槽一样，我们的心里面暗藏的罪恶是极其肮脏又臭又极不卫生的，而且魔鬼撒旦那一种邪情私欲的心思意念，就好像蚊子和苍蝇一样，整天的在我们的脑里、我们的心里飞来飞去。这是何等的污秽，这是何等的卑贱啊！有一首歌你听过吗？这首歌叫做《人心极坏》，这是耶利米书17:9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首歌怎么唱呢？他是这样唱的，他 人心坏到极处，满归杂仇恨，不能补，不能修，重生是根本。凡来求助耶稣，他能救到底。要人罪依靠主，罪担就脱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这位圣洁的主，他选择要降生在马槽，就是要选择降生在你我的心房里。这一段的经文所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的心房就好像马槽一样，是极其肮脏又臭又极不卫生，还有好多的苍蝇蚊子飞来飞去的地方。这马槽就预表着我们的心房。为什么这段经文的课点我们不能说是预表我们的心房呢？我们要知道，路加福音第二章啊所提起的这个客店呢，它的原文是啊 ，katalema 啊，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一间客房，而不是一个商业性的客店。而商业性的客店呢，是用另外的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Pendosio， 很难读 ，Pendosio 哈，那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的那个客店。那么呢，这个 Catalema 呢，这个字呢，它也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一节，那这里呢，他就很正确的把它翻译为客房了。因此呢，路加福音二章七节所说的客店，并不是租给这个客旅过夜的商业性的客店，而是一个家庭款待那些生或者是熟客人的客房。那么我看过这个环球圣经环球圣经译本啊，它里面就写着说，其实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也并不在这个靠近大陆啊，所以呢那里呢也应该没有 hotel 的。好像我们唱一首歌，对不对啊？美在小城小伯利恒啊，伯利恒就是很小了啊。而且刚才的那个经文也说，米迦书也说啊，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那弟兄姐妹，你住过客店吗？啊，如果要你预备一间，哎，你住过客房吗？啊，如果要你预备一间客房来去接待友人的话，那你会如何准备呢？啊，应该是非常干净整洁，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说啊，不打扫一下就让你的朋友来住？应该不会的啊，我们都会先打扫的整洁干净。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房真是如此的整洁干净的吗？如果是这样整洁干净的话，我们还需要耶稣住进我们的心房吗？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为的就是要将我们从这个罪恶里拯救出来，为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生命。如果我们都已经非常干净了，还需要他来拯救我们吗？那我们要知道，耶稣的降生，他是从那无限的永恒来到这个有限的世界，为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那无限的永恒里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如此羞辱的降生在马槽，为的就是要将我们带到那荣耀的天国里面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降生在马槽里，并不是在无可奈何的选择底下，也不是一件在毫无安排的因缘巧合底下碰巧的事就这么发生了。耶稣降生在马槽里，更不是上帝的预言棋差一早算漏了这一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选择降生在马槽里，完全是因为你，为了你，为了我。因为今天耶稣也要选择降生在你的心房里，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让他把你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吗？你愿意让他降生在你这个马槽的心房吗？你愿意让他使你从此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生命吗？那我不知道这个马槽他将来的命运会是如何，我不知道，因为圣经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马槽后来的去向跑去哪里了。不过我相信呢，自从耶稣降临到这个马槽之后，我相信呢，这个马槽他的命运呢一定会从此改变了，而且呢也会变得不再一样了，也一定会比之前更加的圣洁、尊贵和荣耀。我相信这个马槽它将来呢必定不会继续的在这个马房里面的了，或者是动物盆里面作为一个藏污纳垢的一个马槽了。他从此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洁、非常干净、又尊贵又荣耀，而且是身价百倍的马槽啊！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拿出一个习近平出世的婴儿床，哇，我看可能也是身价百倍了。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呢？那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15-18节，这里说 当众天使离开牧羊人之后，他们就即刻的走去伯利恒，看看这身在马槽里的耶稣。圣经说当他们看见之后，他们就把天使论这婴孩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牧羊人看见了就把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的这件事传开了，去告诉人家这个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就是基督。圣经学者也指出，在希腊文呢，这个客店呢，应该是指私人住宅的客房。 可能是约瑟亲戚的家里，而不是客店。那么楼上呢是住的地方，楼下呢就是饲养动物的地方。而且呢，伯利恒是一个小城，当时又那么多人，那要传开呢，相信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我们相信这家客房的主人和当时在城里所有的人都应该听见了。那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客房的主人可能他从此呢就将这个马槽收藏起来了。哇，就主将士的一个马槽，哇啊，洗刷干净之后呢，哇，拿出来展览啊，收取入门票了，对不对？又或者拿出来拍卖，价高者得，赚他一笔。那如果你是这个城里的居民或者是客人，哇，救主降生的马槽啊，哇，门票多贵也要值得一看啊，对不对？如果现在有一个展览啊，乾隆皇帝的降生的一个婴儿床，那相信很多人也会跑去看。那么如果你有钱的话，或许你也会去投标，希望能够把它标回去，好好的收藏起来，将来必定会涨价，大赚他一笔。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自从主耶稣进入我的心房以后，我的人生就从此不再一样了。我以前就好像这个马槽一样，是一个又肮脏又臭又充满了各样的邪恶诡诈和不义的人。因为在我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心房之前，我是一个无恶不作又吸毒又贩毒的一个黑社会分子。但是自从1992年我打开我的心房，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开始，我就拥有了圣洁、尊贵和荣耀的身份了。我也拥有了圣洁、尊贵和荣耀的生命了。我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我从一个很坏的孩子变成了今天一个很乖的孩子，是不是啊？如今我也不再因为吸毒而过着那一种羞辱、卑贱和无耻的生活了。以前我的家人都是以我为耻的，现在我的家人他们都以我为荣了。很多时候他们问，你的弟弟呢？我的弟弟在加拿大做牧师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说，生命有了耶稣，从此就不再一样。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选择在马槽里，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洗净污秽，从此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和生命。然而今天我们仍然有一些的人仍然过着沉迷在最终过着醉生梦死享受最终之乐的生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让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世界，现在的这个地球，现在的这个局势，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今天也是这个教会的年历日里面的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的开始。 这个降临节除了是纪念耶稣第一次的降临以外呢，第二就是期待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也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你还希望他降生在马槽吗？你认为他还会降生在马槽吗？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不再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了，而是带着荣耀的再来。圣经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接着从第32节到46节也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万民都要接受审判，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王要向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耶稣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人要往永心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不再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了，他乃是带着荣耀，要来审判万民。请问我们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吗？让我们谨记彼得后书第3:14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能够安然的见主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教会这么多年，你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你的心房是否依然像马槽一样啊？你的生命有没有从此就不再一样了呢？你是否已经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和生命呢？你是否有真正的让耶稣进入你的心房，做你生命的主，掌管你的一生，带领你的一生呢？如果没有的话，我盼望你今天能够再一次的以真诚的心来恳求主耶稣住进你的心房，好让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好让你从此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与荣耀的身份和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向主这样表达吗？那各位，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当年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今天耶稣也要降临在你的心房里，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的人生将会从此不再一样，就好像我一样，你将可以拥有圣洁、尊贵 以荣耀的身份和生命。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主耶稣要住进你的心房。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愿意再一次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悔改认罪，对主说：哦主啊，我觉得我是在亏欠你，我信主了这么多年，我的心房仍像马槽一样极其肮脏污秽。哦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我今天立志要重新让你住进我的心房，使我从此生命不再一样，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与生命。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的朋友，你也想在今天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他住进你的心房，让他使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从此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和生命，你可以跟我一起这样祷告，你也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承认，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心房里面，就像马槽一样，有许多肮脏污秽的事情，有许多邪情私欲的事情，有许多罪恶的事情。哦，求你，求你今天在这降临节再一次的降临在我的心房，好使我从此能够拥有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身份与生命，好让我能够随时准备期待你第二次的降临。哦，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谢谢。